弟兄姐妹平安。在1999年的10月3号，那一天呢，在美国观察家的这份报纸，它的头条就写禧年的福音奏效，2000年千禧年消弭债务的运动宣告伟大的胜利，这得感谢圣经的立位记。好，那这个呢，是因为2000年千禧年来到呢，那有一些富有的国家，他们就受到国际各方的压力，以至于他们就愿意去减除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债务。那这一次的运动呢，其实它是基于立位记25章神所设立的禧年，它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但实际上禧年的内容是远远大过于这一个债务的释放。那立位记25章呢，是圣经里面唯一仔细谈到禧年的经文，它是讲到让土地休息、解除债务、释放奴隶这三方面，就是让其中的穷人他们在一生之中，他至少有一次可以得到完全自由的机会，然后可以重新开始。不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制度其实在人类社会里面是从来没有完整的实现过。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我们脑海里面浮现的想法也会是不可能行不通。好，因此呢，我们在分享今天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以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耳，洁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专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听到并且愿意遵行你的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呢，他一开始讲到那个安息年，那其实从23章就一开始23章到这里就一再讲时间。23章呢是从安息日进入到一年7个节期的这个循环，就是除了安息日之外呢，神的百姓也可以在节期的里面一起聚集到神的面前，可以去在安息中得力，敬拜更有深度，而且是一起领受神所赐的更新的力量，并且呢也可以活出24章那里所说的圣洁的日常。那25章是神要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就遵循神的吩咐去守安息年以及禧年，然后借着其中的一些行动呢，来向周围的人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25章它整体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在第二节里面呢，他讲到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要向耶和华守安息。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未来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的里面呢，就是他们只要遵行神的吩咐，然后在那边生活，就可以享受到神给他们的完全的那个自由与丰富。那在第二节、23节、38节呢，就是一再的强调他们要知道全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神给他们的，所以神是地主。既然是这样，神就可以照着他设下的安息年、禧年的这个律例呢，来设定那个土地使用的方式。那55节也讲到，就是因为这些百姓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所以是神拥有这一群百姓。那既然百姓都属于神，所以呢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最真实的就是他们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群人就是要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耕种， 按着神的那个规则，然后去体会，其实每一次可以撒种的机会，那个作物成长所需要的种种的条件，其实这个都是来自神的祝福。所以地上所有的收成呢，全部都是神赏赐的。那当他们乐意遵行神吩咐，去守安息年，守喜年，那神可以使土地就照着百姓的需要能够倍增产量。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好像充满了神的恩典的国度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恩典的出口。所以这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去释放弟兄姐妹的债务，就是实际的用神的恩慈来相待，然后彼此之间不能互相亏待。也就是说，当神的百姓凭着信心信靠神的应许来遵守神的诫命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的需用都会得到充足的供应，然后缺乏的人呢可以被帮补。所以人不用担心就是你会遭遇到一些意外的困境，因为你只要在神的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一个救赎的路。信靠神的应许，人可以从各种的困境中完全脱离，得到真自由，这个是喜年的意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不可能都不会遭遇到困境，其实我们都需要那个从困境中得释放的好消息。所以这个喜年它不只是关乎穷人的好消息，其实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消息。那我想带大家经文走一遍后，我们来看一下喜年的执行。第一个是守安息年和喜年。其实神创造天地第七天安息，所以土地其实也是要照着这样的方式来运行。那神要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呢，向神守安息，他们在前六年要耕种，要修理，要收藏，到了第七年呢，地就要守圣安息。所以这一年呢，是土地百姓还有他们的牲畜都要休息，那他们不可以在田里收割可是他们自己仆人啊婢女故宫寄居的外人所有的牲畜，那他们是可以去捡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食物，而且从中间可以得到饱足。那生命记就讲到，其实他们在守安息年的时候百姓要聚集在一起熟读神的律法，就是神要他们一天又一天倚靠神的信实，神会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就这样去经历神他信实供应他们全年的需要，以至于呢，就是他们在下一个安息年的循环就可以更加信靠神的应许，顺服神，然后在应许之地活出那个被神祝福的见证。那喜年是第七个安息年的次年，就是第五十年。十八到二十二节就讲到那个喜年跟安息年是一样的，就是不可以耕地要让土地休息，可是神会赐福他的百姓那这一年的赐福呢是很奇妙的，就是第六年土地要长出三年的农作物，然后呢它可以供应第七年的安息年，第八年的喜年还有第九年在耕种等候耕种的时候的需要。这样就是神让土地生产，百姓吃饱，然后在应许之地可以安然的居住。那这个安息年喜年其实都是人可以借着神所吩咐的这个时间的循环让土地休息，然后人在这个中间遵行神的话然后可以去感受神丰富的爱和恩典但是呢这个律法它是深深挑战人对神的信心就是说当我单单的我就是信靠神的话我停下那个维系生活的工作我一年两年三年那神真的会供应吗？神会供应这么多吗？那所以呢就是 这个吩咐他真的他就是大大的挑战人对神的信心。也因此呢，在第九节你会看到禧年哈，他是在那个赎罪日当天开始。好，赎罪日这个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刻苦己心并且要悔改的日子。禧年的开始呢，首先是要先悔改，人先被神洁净和赦免，就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是蒙受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眼睛被神打开了以后，人才会看到全地自己，你所有的财产其实全部都是属于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人才有可能把你生命的掌控权主导权完全交还给神。我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是一直被教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我们相信就是我只要把目标设定清楚那个目标是明确的，步骤是可达成的，然后好好的把握时间加上我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到。其实这个是没有错勤奋工作是很重要的美德。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全部握在自己的手中就是我们没有把那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在这个状况下人你越努力越勤奋，其实我们里面就会越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努力得来的然后呢我们会想要去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节奏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其实神他才是时间跟空间的那一个掌权者。人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如果我们越努力越勤奋，其实我们真的会越来越自我中心长久下来，其实我们里面所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计划跟我的努力而不是神。其实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忘记，就是我们努力之所以有成果，其实这完全都是出于神的赏赐。安息年禧年这个是神给人的恩典时刻，就是让人有机会把生命深处的那个安全感就完全放在神的里面。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土地需要休息我想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忘记我们是地球上所有资源的管家就是上帝给我们责任上帝也会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去管理他赏赐给我们的资源。我想我们现在都面临到一个共同的考验，就是全球暖化。今年夏天我们都觉得很热，那实际上夏天的温度整个地球是一年比一年高，然后冬天是一年比一年冷，南极跟北极的那个冰山是快速加速的融化，以至于很多的生物都面临那个绝种的危机地球上有些地方越来越干有些地方一下雨就是大洪水。说实在这些真的都是跟我们人类长时间过度使用地球的资源，然后我们一层一层的剥削是有关的其实我们面对的难题好像很大那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些但是其实神他还是让我们这一些基督徒要去看见，而且要去相信全地都是属于神的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属神的智慧和眼光节制的心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再来呢是土地的归回。在创世纪的17章8节那里讲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是要把那个迦南全地都赏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且是永远为业。那迦南地是神所有的，所以神把这块土地赐给他的百姓呢其实百姓真的是要以那个感恩的心来拥有土地而且呢是负起那个管家的责任，在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上面耕种但是呢有些时候真的会因为一些意外的因素，以至于他们就渐渐贫穷那最后就必须要来变卖土地所以在23到24节那里才会说土地不可永远出卖因为神是地主嘛那人呢可以把 土地赎回。那25到28节其实他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弟兄渐渐穷乏，落在那个生活的穷困的里面，落在那个困境呢，他卖了几分土地，那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这样是为了要把那个土地保存在自己的家族里面。那如果没有亲属可以把他卖出的那个土地赎回，等到他渐渐有能力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去赎回，而且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赎回。但是如果说自尽的亲属没有办法赎回，那他自己经过努力也没有办法呢，那就要等到禧年，这个地业就要无条件的归回那个卖土地的这个人。那在这个中间呢，有两个例外。一个是29到31节那边，就是讲到如果有人买了那个土地，然后也包括里面的房子，让他住到里面去了。那这个卖主他在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可是他如果一年之内都没有赎回的话，这个房子呢就是买的人就永远买断了。那也就是将来土地如果归回的时候呢，那个房子里面的人他不会被迫搬家，所以这个是保障那个在城里面买房子的人。那另外32到34节呢，这个是利未人，就是讲到利未人他们的份是在各个支派的当中，所以他们在城里面有房子住。那但是利未人如果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卖房子，但是他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随时把它赎回。但这中间呢有讲到，就是在郊外的土地，在乡下的土地，利未人永远不可以把它卖掉。所以这个是保障利未人不会无家可归。因为利未人如果无家可归，就会造成圣殿的亏损，然后也会造成百姓的亏损。那在这中间呢，可能我们要想一下的就是那个土地和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其实它的概念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就是用那个禧年作为计算的基准，然后把那个剩余的年数的价值要还给买主。好，这个就是14到16节那里讲的，在禧年来之前，所有的那个财产还有地价买卖跟赎回的那个计算的方式，它是要看你距离下一个禧年还有多少年来计算，就是你靠近禧年越远，你要付的钱就越多，那你距离禧年越近，你付的钱就越少。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买卖双方都是要按照那个土地可以收成的次数作为一个买卖的价格。所以这样子一个计算的方式，就是你从消极面来看，其实它是让人的那个贪婪被限制，就是它是要预防那个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然后穷的人越来越穷。那也不会有那个炒作地皮哄抬价格的空间。那从积极面来看呢，因为有一个禧年的绝对的标准，出产的那个次数在那里，所以它就会显出神的公平，所以让那个家族兄弟之间的买卖双方你就按着这个标准，那就不会彼此亏负。所以这个律法它更深层的那个含义，其实它是表达神对穷人的慈爱。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呢，就保障了那一些有些人他因为很需要钱，然后他为了生存下去，他就卖掉了土地。那以至于就是说他在很紧急的状况下，结果他就把那个土地贱卖。是保障这些人，那也是让那些在难处中的人他们不会被剥削，而且呢就是整个家族的地业能够在禧年归回，归回给那些卖地的人。那所以这一个就是让以色列的家庭宗族他们的产业都可以永远的维系下去，甚至于是那个最穷的家庭他们也可以取回自己的地。 哦，因为有田地可以耕种了以后，那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劳力，哦，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哦，那这一些穷人他们有了地了以后，他们多而有余，以后有一天，哦，他们也可以去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哦，所以禧年呢，就是给这一些渐渐穷乏而卖地的人，哦，也是给地主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让那个贫穷，哦，和不公平，哦，能够降到最低的程度。再来呢，哦，就是人要从那个债务中得自由，然后要各归本家。哦，我想在正常的状况下，其实欠债都是一件让人感觉到很受苦的事情。哦，而且那个一直没有办法还债，其实真的会让人里面失去尊严。哦，所以欠债的人其实我们都会想要尽可能的还债，哦，好让自己可以早日从那个债务中能够解脱。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那个债务的信用卡贷款啊、高利贷啊，哦，像这些其实它都是让人，哦，去做一个不切实际的财务规划，哦，就是让人，哦，没有办法从那个债务中，哦，真正的脱身，哦，这种借款的方式。而且这种借款方式你可能，哦，就是你解决了你短时间的问题，可是你却卷入那一个长时间欠债受苦的那个漩涡的里面，哦，越卷越深。那在旧约的时代呢，哦，这个卖地是解决经济困难的一个方法，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哦，是让那一些欠债受苦的人，哦，在禧年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哦，是可以让他早日从那个债务中得释放的步骤。哦，第一个是那个弟兄的帮补不取利，就是如果有一些弟兄啊渐渐穷了，然后呢他就算是卖了土地也不能够解决问题，那对于这样子破产欠债的弟兄呢，在35到38节就讲到他的致敬的亲属，哦，若是有能力的他就有那个责任，就是让他跟，哦，让这一个渐渐贫穷的弟兄，哦，还有家，就是让他跟家里的雇工一起工作，哦，那你先把那个工资先预先借给他，让他去还债，哦，然后不能向他收利息。那这个核心的精神是在于，就是你不能够利用弟兄的不幸，哦，成为你自己获取利益的方式，哦，而且呢在生活上，哦，在他的需要上要帮补他。然后第二个是提供工作机会，哦，39到46节就是在完全无法还债的状况下，那穷人就只好把自己，哦，就卖给亲戚。那这个时候呢雇用他的那个亲戚，哦，就不能够对待他，哦，用那个外邦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他，哦，而且也不可以把他转卖给其他的主人，哦，那不可以把他当成苦力来压榨他，哦，要善待他们。而且呢就是他在就是买来了以后在家里面然后所生的儿女都是属于这一个，哦，就是穷困的弟兄的，将来禧年的时候都要回家。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其实这个是要和44节，哦，那里讲到四周围，哦，国中买的奴隶，哦，卑女，哦，这个是讲到在旧约时代所有的地区，哦，的那个奴隶制度，哦，这个是做一个对照，就是那一些外族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同胞买来当奴隶，当成自己的财产，然后也给后代子孙做财产。但是神的律法的里面是说以色列人永远不可以把自己的同胞当成奴隶，不可以当成自己的财产。这个原因是因为在42节那里讲到百姓在埃及受欺压，哦，那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所以所有的百姓都是属于神的产业，是神的子民，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不可以当成你自己的仆人来用，哦，来做买卖。那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因为他们是弟兄， 哦，在弟兄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有能力的人就不可以在弟兄最脆弱的时候利用他、压榨他、好、奴役他。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如果都还是没有办法呢，那就到禧年的时候，那个债务可以完全的释放。哦，那就是这个弟兄，他跟甚至于他如果生了孩子，就全部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哦，就在禧年的时候，所有穷人的家庭全部可以重新团聚。那再来呢，是恩典法则。恩典法则是在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这里就讲到说，同样住在迦南地的这一些外邦人，哦，住在迦南地里面的，或者是寄居的人，哦，就是有一些侨胞，然后住在他们的中间。住在他们中间了以后，因为他们被神祝福，结果他们就越来越富足，而且因为住在他们的中间，哦，他们也因着摩西律法呢，他们被善待，哦，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也要照着摩西律法，哦，来遵行这一个禧年的律法。就是当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他们越来越贫穷，以至于他们就把自己，哦，就卖给在应许之地里面这些富有的外人或者是寄居人的时候，卖给了他们以后，以色列人呢是可以在外人寄居者的手中，他们去经历神的恩典。哦，那他们有两种途径可以重获自由。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位自尽的亲属，然后把他赎回；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自己的状况如果改善了，他自己也可以把自己赎回。齁，那赎回的价格同样是根据齁卖身的那一年算起，齁到禧年的年数，看有多少的工作年日，这样子来计算。齁，那所以呢，就是在摩西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就算是因为穷困，然后做奴隶，甚至于是做了这些寄居者的奴隶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待遇也是跟周围国家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哦，那上面所有的这些方法呢，其实就是禧年来到之前，那穷人可以得自由的方式。哦，这里面都显出的是神他是以恩典和慈爱，哦，来管制当时不人道的奴隶制度，然后把那一个不良的后果要降到最低。那54到55节其实就是讲到上面所有的这些方法如果都行不通的时候，禧年就是最后的释放之路，就是到了禧年就要宣告自由。所以卖给所有卖给外人或寄居者的那个地业，还有被近亲所赎回的所赎的那个地业，全部都要物归原主。好，50年一次的禧年，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好久哦。如果一个人不幸他在20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结果呢中间一直想要还债都还不完，然后到70岁禧年来了，你觉得他的心情是如何呢？所以50年一次的禧年，这个是给那个落入经济困难的人一个好消息。可能对他来说，就是过去所有尝试还债的方法都失败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提早从贫穷中得释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正常的情况下，以色列人他们一生之中都至少有一次的机会，他可以从那个沉重的债务中得到释放，获得自由。禧年的律法，我们回头来整个看一遍。好，他第一个是让土地可以休息，人可以从自己的努力转向相信神的话，依靠神的恩典。禧年，好，让那个欠债的人得释放，土地可以归还原主，人不会因为这个债务的累积，好，以至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远都落在贫穷的困境中无法翻身。那禧年呢，也是让那个奴隶的生涯终止，哦，人可以回到家中，哦，那一个亲情的关系可能经过时间变得疏远的那个关系可以重新的修复， 哦，所以所有的这一些呢，都好像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经历出埃及。哦，那在禧年，以色列人可以重新去回想他们过去是如何在那个埃及的为奴之家，哦，他们当奴隶的那个困境。但是在其中，他们经历神亲自的拯救，让他们可以离开那个埃及的为奴之家，他们得释放。哦，那这一个脱离的那个恩典，那现在就借着这个禧年，哦，神也要再次除去那个奴隶的束缚，哦，让百姓可以重新得自由，哦，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可以重新开始，哦，过新生活。哦，所以呢，这个禧年，哦，这个禧年其实就是上帝主权的一个彰显，就是土地跟人都是属神的。在禧年宣告土地奴仆得自由，然后要各归本家。所以当以色列人能够照着这个禧年的这个律法去善待土地，善待贫穷的弟兄，其实以色列人真的就可以成为外邦列国的见证，然后让人看见在这块土地上有上帝的恩典跟慈爱，让人可以归向这一位慈爱的神。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是找不到犹太人他们曾经守过安息年，哦，看不见他们曾经守过禧年。但是有一个反面的见证，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呢，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那里，哦，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这一个结论呢，其实是蛮令人伤心的结论。哦，因为这里呢似乎在说他们被掳70年呢，就是因为他们完完全全漠视神的律法。其实在这个中间，神派了很多的先知大声的问他们，有谁，哦，你相信神的应许，你愿意让自己土地工人，哦，牲畜休息一年，然后你相信神可以让你照样活得充实而饱足，有谁，哦，你愿意停下来2年，哦，然后把从前你买来的土地工人，哦，归还给你的弟兄，有谁你愿意，哦，就是让自己的土地减少，工人减少，然后让弟兄的债务解除，要让你的弟兄得自由。所有的这一些呢，哦，其实先知在问，就是有谁愿意，你愿意单单的为了神的国，愿意怜悯你的弟兄，然后顺服神，就这样做。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以色列人，哦，就是以自我中心，以自我中心，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守安息，他们也没有去分别出一段够长的时间专心熟读神的话，哦，去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最后，哦，就是他们自己土地仆人牲畜全部都失去了神所应许的各样祝福，神失去了他当得的荣耀，整个民族都因此付上了极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是神给全人类的见证。好，那这个负面的见证呢，我觉得应该也是神给全人类的提醒。原来当我们违背神，当人信不过神，然后我们照着自我方式的，自我中心的那个方式，好，来生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深层的罪才是禧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哦，所以其实禧年呢，那个是神让人脱离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 在利未记的25章这里哦，其实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但其实他是处处在表达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哦，就是要让百姓能够从自我中心转向神的同在，好能够像神那样的爱人怜悯人。在25章里面你会看到第一节神说话，17节、36节、43节那里讲到神眷顾贫穷受苦的人，神的眼睛在穷人的身上。21节神供应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日用的需要。23节神拥有土地跟百姓。55节神救赎。54到55节是神给人盼望，也就是说神是从过去现在未来方方面面时时刻刻他都是这样子与人同在，他是以他的信实与人同在。所以人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信实呢？在17节、36节、43节那里神三次说只要敬畏你的神，也就是当人借着给予付出去怜悯人爱人的时候，就是用敬畏还有顺服这一位与人同在的神就是你用敬畏的心用行动，然后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给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神，我们转向神的爱，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从教会走出去，然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去向着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邻舍去向他们表达怜悯之心否则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呢只是自我满足，其实这个不是神喜悦的敬拜那如果只是自我满足，其实这样的敬拜在实质上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是没有益处的。再来是禧年是神要人得到完全的自由。其实如果我们深刻的来思想禧年还有禧年来临之前的每一个条例，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明确的方式呢是让那一些落在贫穷中的人有路可走但是对于就是你手中有能力的人就要对那一些贫穷的弟兄要以深度的怜悯心来彼此相待。其实利未记里面他没有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他会落入那种无法翻身的贫穷但是我们人会很想要知道原因可是这样的好奇心呢其实它是出自于我们人的自我中心探究原因这个会让我们失去单纯爱人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探究原因，我们是心里面想要盘算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帮助他但是利未记里面是说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落入那个贫穷的困境呢，禧年都是为他们设立的。那作为他们的弟兄姐妹，其实只要以信心爱心去善待落难的弟兄姐妹，去向他们活出神的怜悯其实人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当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丰富的临到我们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因为单纯的顺服神爱神，我们就这样的去向人活出怜悯，而且呢我们会去经历到就是单纯爱人的那个真正的自由。再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耶稣就是禧年，禧年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禧年就是神要人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在路加福音的4章18到19节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他应验了以赛亚书61:1-2的预言，他带来的福音是要给贫穷的人、伤心的人安慰，使那被囚的得释放。所以在路加福音的4:21呢，主耶稣他对在场所有的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耶稣就是喜年。当主耶稣来了，喜年也就来到了。主耶稣所传的这个喜年的好信息呢，就是神的救恩。哦，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在耶稣来之前，那个已经是几百年的那一些人，他们一直在等候喜年的执行，但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等候，这些人他们永远没有土地，他们永远做奴仆，他们永远陷在那个贫穷的当中，他们是伤心的人，是被掳的人，是被囚的人，但这些人都在耶稣基督的怜悯的里面他们得释放，他们都在赦罪的那个恩典的里面得到完全的安慰。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医病，传天国的福音，赶鬼，所以百姓在这个中间经历到的是他们从各样的疾病、残缺、鬼附、污秽、负债，还有各样深层的罪里面被释放得自由。主耶稣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神所宣告的喜年已经来到世上。主耶稣就是喜年，主耶稣带来喜年。但是呢，主耶稣他不是用那个发动一个社会运动，他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改变经济制度，他也不是去推动一个政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主耶稣他是差派使用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去传喜年的福音。今天我们是在这里，我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等候那个神的国可以完全的降临。但是呢，在这样这个之前呢，主耶稣他是借着在地上的教会广传福音，能够使更多人悔改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使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从那个深层的罪债中，我们可以得释放，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脱离自我中心，不再做那个罪的奴仆，以至于呢，我们这样子得自由的人，我们也可以以主的怜悯和爱心的行动去爱那神所爱的每一个人，去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还有邻舍。其实这个就是喜年的实现。我想我们一起在团契在小组的中间，其实我们就是一起要落实这样的信心，操练爱心，是真实的怜悯，彼此相顾。那我想疫情之后我们现在都慢慢的聚集，慢慢就回来了，我们在这中间真的要特别眷顾那一些因着疫情贫穷缺乏的肢体，那我们也是要向着教会的外面去看到那个福音的需要，还有神给教会的托付。我想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觉得在过去这么多年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常年在云林的虎尾啦、台西可以跟当地教会不断的配搭一些福音的工作。那去年启动的这个保罗事工呢，我们也支持了花莲的溪水教会、台中的太平牧义堂，还有上峰教会，支持传道人的生活、而且呢，就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也用讲台探访祷告去支持他们的工作。那这些教会呢，其实他们都是用客服的方式、是可以让那些教育资源缺乏的孩子，让这些孩子跟城市的孩子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呢， 也用信仰去培育他们的品格跟信心，就是盼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就是脱离我们台湾教育资源不平均而造成的那一个恶性循环，富则越富，穷则越穷的这个恶性循环，盼望他们能够脱离。那实际上因为时间够长了，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改变真的同样的也影响到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周围的人。我们真的就是求主能够来使用我们教会，在疫情之后我们聚集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外面在近处远处我们是更加的专心能够分享主耶稣基督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这中间我们也用那个真实的爱和怜悯的行动，我们一起等候上帝国度早日完全的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谢谢你真的是以你的同在使我们可以从那个极度的自我中心深层的罪都在你的里面得到完全的赦免和释放，使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行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美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依靠你的话语，依靠你所赐下的救赎恩典，在你的里面得到生命真正的安息，也让我们的信心常常在你的里面不断更新，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依靠你而活。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智慧和节制的心，能够善待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还有环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与你和好，与人和好，与土地和好，并且更深刻的来吸引我们是真实的敬拜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家庭、在职场、在各样的关系中都向人活出你真实的怜悯、恩慈和赦免。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丰富的爱心和力量，就单单的来服侍你、爱人、传扬福音，只等到你再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